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2年11月23号到11月29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沉默呼声，展现无私与勇气，感动悉尼观众。11月24号，获奖影片《沉默呼声》即在堪培拉上映后，来到悉尼，在悉尼市中心的 Harry Carmichael 剧院为当地民众再次带来观影机会。当晚，观众在震撼、触动之余，分享了他们的感受。股票投资组合经理兰布里迪斯当晚与妻子观看了《沉默呼声》，他表示，电影最让他感动的是那些在危险与压力面前将自己的生命与前程置之度外的人们所展现出的无私，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信息。
法轮功学员澳首都请愿国际知名人权律师声援，11月21号至23号，来自澳洲各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首都坎培拉举行系列请愿活动，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持续迫害，并呼吁澳洲政府针对活摘器官立法。来澳洲参加国际会议的加拿大国际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专程到坎培拉声援。一连三天的系列活动是疫情三年以来法轮功团体首次在坎培拉举行的大型活动。每天清晨7点，法轮功学员开始在通往国会山庄的主干道边的草坪上以及市中心展出横幅，并演示功法。
政见新闻，纽约真相点法轮功学员节日感恩师尊。一年一度的美国传统节日感恩节又到了，人们在这一天感恩上天的恩赐，感恩帮助过自己的人。在这个温馨的节日里，全世界法轮功学员纷纷表达对恩师李洪志先生的感恩，感恩师父李洪志先生传出宇宙大法，在幻灭的末世中救度众生，给人类以得救的希望。11月23日，多位法轮功学员在法拉盛图书馆前的弘法点双手合十，怀着感恩的心表达共同心声，恭祝师父感恩节快乐，感恩师父慈悲救度。
渥太华多元文化节，法轮功获赞神奇。渥太华世界多元文化节上，17个社区在近10个小时中展现了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法轮功功法展示令人耳目一新。活动主办者盛赞法轮功神奇。活动主办人之一高师博士对大纪元表示，华人社区的演出制作精良，展现精美，既具艺术性又具巨大的文化价值。他说，法轮功学员的功法展示是我看到的最神奇的展示之一，堪称点睛之笔。因为人们现在面对工作和一切事物时非常紧张，打坐练功是人们需要的，也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植根久远的历史，今天展现在舞台上真的很神奇，很优美。
枪口抬高1厘米是积德善举，作者一鸣。2022年8月，总部位于纽约的全球退党服务中心表示，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4亿，在这4亿人中有一部分是中共体制内官员。一名不便公开姓名的辽宁纪检官员所谈的退党动机颇具代表性，他说，留后路是一方面，主要是做人还是要善良，别跟天意对着干，想给子孙积点德。在大陆这个共产集权独裁国家，不听中共的命令是很危险的，小到丢官罢职，大到失去生命，甚至株连到家庭都要遭殃。很多体制中的人是困惑的，同流合污欺压百姓，不把百姓利益放在首位是安全的，但是这样做又违背良知，就这么煎熬地活着。法轮功学员讲真相中告诉了众生一个方法， 枪口抬高一厘米，而且明确指出枪口抬高一厘米是积德善举，既不让自己有生命威胁，又能为自己和家人积下福德，生命有美好未来。枪口抬高一厘米是有来历的，在1992年东德西德统一后，著名的柏林墙守卫案开审，有四名守卫柏林墙的东德士兵受审。辩护律师称，这些年轻的士兵是在执行命令，他们没有选择的权利。法官否定了这种说法，因为早在二战后审判法西斯战犯时，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就秉持这样的审判原则，不道德的行为不能以奉政府的命令为由而求得宽恕。开枪射杀东德民众的士兵最终被判刑并不予假释，主审法官对此案的观点成为司法史上的名言：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知道这些唾弃暴政而逃亡的人是无辜的，你明知他无辜却去杀他就是有罪。在这个世界上，法律之外还有良知，当法律和良知冲突时，良知是最高行为准则。200多年来被誉为美国将军的摇篮的西点军校，也称美国陆军军官学院，在其严明的校训军规中都写着无条件执行，工作无借口。然而近年来，基于这类沉痛的教训，拒绝服从不正当命令成了西点军校的一门道德哲学必修课。作为士兵，不执行开枪命令是错误的，但是在明知是错误命令不得不执行时，我可以打不准。枪口抬高一厘米，这是自己能选择的，能走出这一步，敢于这样选择，按照善恶有报的天理，这就是积德善举。在大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各种密令，不用深思，从字面上看就能看出其中的荒谬与邪恶，如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截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还有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等等，以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密令等。在中共这个体制内，要是直接站出来抵制是危险的，但我可以枪口抬高一厘米，善待法轮功学员，为自己积善德。在法轮功学员这么多年的讲真相过程中，冲在迫害法轮功一线的中共公检法司人员善待法轮功学员，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例子比比皆是。一个辽宁的法轮功学员在2022年10月27日的明慧网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公安人员善待大法弟子得福报》的文章，在文中举了两个真实的枪口抬高一厘米得福报的案例，笔者摘录如下：一、公安人员善待大法弟子得福报。先说一说我的一位亲属，他在某市公安局任职，在1999年7月20号邪恶开始打压法轮功时，那时他是科级干部，他为人忠厚善良仁慈，不善言谈，见面一笑了之，但他善恶分明，敢于担当，虽然话语不多，但他说出的话做出的决定一般情况下都能得到领导的认可，同事的支持，特别是有的大法弟子被抓要定案时，如果要是他在场就能从轻或放行，他从不参与迫害。有一次从分局传到市局的一份关于要给一个被抓法轮功弟子定案的卷宗，其用意是想给当事人送去劳动教养。他了解案情后说，这个卷宗也没有什么犯罪实力，该人也没承认卷宗所写的任何事件，而且还说这是捏造陷害，咱们办案也得以事实为依据，不能办错案，没有理由送该人去劳教。后经案组研究决定无罪。当三退大潮兴起时， 在我手里的三退名单中，他是第二名。那次我去他的父母家帮他们干活，在那里我们相遇，我给他讲了为什么要三退，三退的意义是什么。他听明白后，二话没说就同意三退了。他的善行善举得到了福报和神佛的护佑。此后他不但被提升局级干部，而且在一次重大车祸中平安脱险。那次遇险是他到外地办案，天下着雪，行程很艰难。进入市区后，他想休息一会儿，可时间不长，就听到砰的一声，他连人带车被一台疾驶的大货车给撞出十多米远。车撞坏了，可人却安然无恙，连皮都没破。他很后怕，心想这可能是哪个神佛保护我呢吧，要不就完了。他母亲得知此事，打电话告诉我说，这是李洪志师父保护他呢，要不就出大事了。谢谢大法师父，真是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呀。再说他的孩子也相信大法，做了三退，学习比较好，顺利地考入了重点大学，毕业后也顺理成章地被分配到一个可心的工作单位，事业有成。去年我又一次见到他，又重申一遍说，你永远都不能迫害大法弟子，要帮助他们。他笑着点点头说，我现在也不管那些工作了。二，劳教所警察结善缘得善果。我家有个邻居，女主人很善良，在退休前她在某地一个劳教所上班，任队长。在黑恶势力破坏大法，疯狂抓捕大法弟子的时候，她所在的劳教所就关押了500多人，有的恶警和犯人不分青红皂白地毒打咒骂大法学员。我和她虽然接触很晚，但有些共同语言，经常唠一些大法中的事情和真相。他说他从来不参与迫害，而且还帮助学员，给他们行方便。比如有一个外地的学员60多岁，有一天他的儿子来劳教所，说要接他母亲回家过66岁生日，要求他给2天假，按所里规定这是不可以的。可是他想，人生只有一次66岁，他的儿子又有孝心，老远来接他多可贵呀，何必不成全他们呢？于是就决定给他们开次绿灯放行。那娘俩感激万分，连说谢谢。还有个学员身患乙肝，大三阳，他母亲来劳教所找有关领导，要求给他儿子放出去治病。他得知后积极帮学员办理保外就医，也有被关押的学员家属来给学员送衣物食用品，要求和亲人见面，所里规定不能见，他有时也给行个方便，找机会偷着见。他的善行善举给自己种下了善缘，给子孙积了大德，最终结善果得善报。在2021年盛夏的一天下午1点多钟，正是最炎热的时间段，他7岁的小外孙很淘气，也很聪明，从楼上下来，看见外边没有小朋友玩，就钻到自己家里的车棚里。他说里面很黑，他就用手摸车，摸到车后边，看到后备箱没有锁，就进去了。他进去后盖上盖，里边更黑，啥也看不见。这时他非常害怕，就喊救命啊，喊了很长时间也没人来救他。因为家属院人少，他喊累了就躺下，用脚踹车，踹了一会儿还是没人应。他说，我感到浑身没劲儿，全是汗，要没气儿了，心想死就死吧。又一想不对，我要是死了，那爸爸妈妈姐姐姥爷姥姥多想我呀，我得活不能死，谁给我点气吧。 就这么一想，我真的就有气了，马上喊，谁快来救我呀，我要闷死了。这时就听见外面有关车门的声音，就忙用脚踹车，还是没有回应。其实这关车门声是我女儿回我家来了，她听见车里声音没吱声，误认为是谁在修车呢。我女儿就进屋了，一小时左右她说回单位去，我也出来送她。这时她爸也从外面回来，我们三口人就在外面唠嗑。这时里面的孩子喊，快救我，我要闷死了，边喊边摸，摸到一把他的玩具手枪，就拿着手枪砸车，说这回可有人救我了。我女儿听到砸车声，就问说这是车里的声还是工地传来的声音呢？他爸到车棚那儿一听，就说是车里的声音，是孩子。女儿忙喊，妈，你快点上楼，让家人来开车棚。我极快跑上楼，叫来家人，打开车棚一看没人，女儿说快打开车厢，打开后备箱一看，大家都吓坏了，孩子大汗淋漓的无声地躺在那儿，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他姥姥说这血里都能倒出水来了，太可怕了，要没有你们这孩子就完了，我可怎么向家人交代呀，谢谢你们。又握着我的手说，是你修大法，我们跟你沾光了。这话他去年也说过，是因为我家大葱上开了两束幽檀婆罗花，我给他讲此花是祥瑞之花，佛来世间渡人等真相。他说咱俩家葱挨着，你家开花我家就不开，那我就跟你沾佛光了。我说不用谢我，是你善待大法弟子才得的福报，神佛保佑赐你孩子平安，要不然的话这大热天儿，孩子就可能真闷死了。神目如电，是我师父救了他，要谢就谢我师父吧。他赶忙说谢谢你师父。法轮功真相的传播给了众生一次选择善与恶的机会，枪口抬高一厘米就是一次选择，就是一次选择善，选择站在神佛一边的机会，就是积德善举，对自己、他人以及家人都是一次种下善因的机缘。如果拒绝真相，选择了恶，选择了继续跟着中共走，跟着中共迫害法轮功，就是要作恶到底，那时候一到遭受形神全灭恶报的下场也是可怕的。
发生在我家的故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大臣。一，支持大法得福报。我与老伴都是老大法弟子，儿子与儿媳虽然没修炼，但是都支持我们修炼，同时也帮我们做一些大法的事情。大法遭到迫害以后，我们成立了家庭资料点，讲真相需要什么资料我们就做什么资料。儿子有时就帮我们进耗材，特别是邪恶迫害严重的那几年，大陆大法弟子许多被抄家迫害，大法书奇缺，特别是外省城乡大法书更是奇缺。我与老伴日夜赶做大法书，耗材尽量很大，除了我们自己用小推车购买以外，儿子帮了我们很大的忙。大法书做好了，传递是更加困难和危险的事。我儿子用自己的私家车送往外省城乡，使学员们能及时得到师父在各地的讲法的成套大法书和转法轮。当时也不知道做了多少大法书与酒瓶等真相资料，大部分都是儿子送出去的。更令我与同修们感动的是，我家长期都有学法小组，就在儿媳坐月子的时候，我家的学法小组都没有中断过，他们的付出也得到了回报， 小孙子在他妈妈肚子里就听普渡与祭祀音乐，出生后又听了师父讲法录音，所以很聪明，长得也帅气，学习也不让家长操心。在这各种电子产品对小孩的学习产生很大干扰的乱世，小孙子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去年还顺利地考取了重点高中。现在在大陆年轻人就业困难的情况下，儿子儿媳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收入也不错，儿子一家人生活的幸福美满，这一切都是师尊的恩赏，也是儿子和儿媳支持大法得到的福报。二，保护大法弟子遭遇重大车祸平安无事。720迫害开始的头几年，我成了邪恶迫害的重点对象，没有一天安静的，到处找我。有一次是公安的人骚扰到我儿媳娘家去了，我儿子知道之后直接找到公安一科，这是直接迫害法轮功的机构，责问他们，你们光天化日之下拿着两副手铐闯入民宅，我爸妈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他们犯了什么法？你们这样不分白天黑夜的找他们，你们不累吗？万一他们有什么事，我还要找你们的。他们不敢承认事实，消停了一段时间。那一年杭州开什么会，邪恶又三番五次的找到我儿子，说要见我面。儿子说，我妈去外地了，亲戚朋友很多，住哪一家也不清楚。他们还真去了杭州那一带地方去找我了，没找到，又回来找我儿子。我儿子回答说，我爸妈去四川什么地方去旅游了，他们又不厌其烦地去四川那一带的旅社去找，回来气急败坏地吼我儿子，说他骗他们，威胁儿子说，你妈是市里的主要人物，我们奉上面的命令，只要见你妈的面，我们不会把她怎样的，我儿子也不怕他们。说我妈犯了什么法，你们迫害的还不够吗？那年三九天在冰天雪地里，你们把只穿着内衣内裤的她手脚绑上，在露天水泥地上坐了三个多小时，又把她关到洗脑班18个月，期间把她从2楼打到1楼，脸打肿了，脸颊打破了，不让吃饭，不让上厕所，跪在雨地里10多个小时，关小号6个多月。还有一次，连续13天白天黑夜不让睡觉，3伏天不让洗澡，不让喝水，你们还要怎么样？你们对着我来吧。我儿子义正言辞地隶属了邪恶对我的迫害，他们不敢吱声了。最后他们讨好地说，只要你与我们头照张相，我们回去交差就行了。记得最后一次骚扰我时，那天我儿子正好在家，那次也是5、6个公安的人员，我儿子把他们堵在了门外，因我家有大法书，又有师父法像，不能给他们造业的机会。从那以后，邪恶再也没来骚扰过我。其实都是师父在加持我儿子的正念，保护他的弟子不受迫害，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人在做，天在看，儿子对我的保护也为他们自己积了福德。有一次，我儿媳带着她儿子从她工作的 A 市在高速公路上开往我住的省城，途中与另一辆相向而行的小车相撞，双方车子都撞坏了，可是双方人员都没有受伤，连皮都没破，真是奇事啊。无限感恩主佛保护了我儿媳和我孙子的生命，否则不可想象，同时给他们还了一笔生生世世结下的怨缘的债。再次感恩主佛的慈悲保护，真如师父讲的，一人练功全家受益，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三，万物皆有灵。一，空调的故事。今年夏天，我房间里的空调突然漏水了，量还挺大呢，我就和空调沟通，也许你也是为大法而来的生命，你能到大法弟子家来，那么也是有福分的。我告诉你9字真言，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同时我把九字真言对他念了无数遍，他还是漏水。我对他说，你漏水是不正确状态，你要归正才对，否则你就会被淘汰。我又对他讲，我们师父讲，在你的场范围之内的人，可能无意中你就给他调了身体，因为这种场可以纠正一切不正确状态，转法轮。结果他真的正常工作，不漏水了。可是我悟性低，似性非性的，总怀疑水是不是从其他地方流走了，用手到处摸有没有水，结果他又开始漏水了。我连忙对他说，我错了，你是超常的生命体，我把你当作一般的物体了。过了两天他又不漏水了，感谢这台空调帮我去掉了怀疑心。整个夏季他一直工作正常，他用他的方式证实了大法的超常。二，我的手机。现在的大陆在动态清零的防控模式下，出行要看手机是不是绿码，乘车要看，进超市要看，否则就要天天做核酸。原来我的手机也是一天不做核酸，就会从绿码变灰码。后来我想到师父讲的，其实世人也有一个自己的范围，只是很小的一个场而已，不包括别人。人自己的情绪也会导致一些事情的结果，常人不知道相由心生的这一层意思，其实就是自己的因素改变了自己的环境，不被血的干扰，不被它带动，那些不好的因素就不从自己这生，那邪恶就渺小，你们自己就高大，正念就足，真的都是这样。相由心生，人自己的情绪也会导致一些事情的结果。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我和手机沟通，你是我的法器，给你这么高的荣耀，那不能混同于一般的手机，你是超常的生命体，你是有他心通功能的，你知道我现在乘车进超市购物都要用到你的绿码，我不想去做核酸，因为邪党在愚弄百姓，大法赋予了你新的生命，你也一定要同化大法，你一定要保持天天是绿码哟。果然我两个月没去做核酸，我的手机一直都是绿码。
我的驼背直了。作者：辽宁大法弟子。2019年7月，我正在马路上骑自行车，从后面突然冲过来一辆白色轿车，把我和车子撞出5-6米远。我眼前发黑，说不出话，可是我心里明白，就一直在心里呼喊着师父救我。过了一会儿我坐了起来，就对周围人说，你们赶快和我一起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是没人和我一起喊，司机等三人把我扶了起来，我痛得浑身发抖。这三人说要把我送去医院，我说我是大法弟子，你放心，我们师父让我们做事要真善忍，我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我们见面就是缘分。我就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其中两人马上就退了，并且连连说，大法弟子真好，这是碰到你了，要是别人可糟了。边说边伸出大拇指，大法弟子真了不起，大法真好。另一个人虽然没退，但也连连称赞，说大法真好。他们向我要我的子女的电话，我说别要，我归大法师父管。没三退的那个人掏出100块钱让我买吃的，我推辞不要，可是他一再坚持。我就说我们做资料都是自己省吃俭用省下来的钱，就拿这100块钱做资料吧，给你们积功德。我自己推着车子回家了，我像往常一样把晚饭做好了。儿子出外不在家几天了，儿媳妇和孙子发现我异常，就问我咋回事，我瞒不住了，就讲出了真实情况，他们就怪我把肇事司机放走了。
我加大力度学法发正念，我心里说我有漏会在大法中归正，就是你不配来迫害我。我的右肋骨断了，后背脊柱右侧骨头一动也咔咔响，显然也是断了。左侧肋骨以前断过，这次也是裂开了。我坚持学法练功，向内找自己归正，十多天后明显缓解，基本上好了。可是从此以后，我的腰直不起来，慢慢的就像驼背一样，后背有个包。三年后的2022年11月9日早晨，我练静功时正在打坐，我就觉得后背咯噔一下，身体不由自主向前倒去，给我吓一跳。可是我恢复姿势继续打坐后，我就觉得我身体比以前高。我当时没在意，吃完早饭我发正念，我就觉得我身体明显比以前高。我用手往后一摸，发现我后背上的包没有了，弯的腰直了，我不再是驼背了。谢谢师父，弟子一定要精进再精进，以谢师恩。
惨痛教训惊醒了我，奋力直追再精进。作者：台湾台北大法弟子。一，师父让我惊醒了。今年六月，我出现了中共病毒的症状，以为只是一般普通的宵夜，不以为意，也没向内找。结果症状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恶化，因为反复发烧，几乎没吃东西，也没喝水，到第三天的时候体力也不行了。当天晚上我的心跳特别快，精神恐慌又焦虑，一种从未经历过的感受向我扑过来，伴随着死亡的念头突然出现，我可能不行了。当下我才惊觉自己的状态完全不对了，但似乎为时已晚。我拖着无力的身躯，六神无主地在客厅缓慢行走，我觉得好累，好想闭上眼睛睡觉，但我也清楚地知道，只要闭上眼睛，可能就再也睁不开了。我强烈地感受到一股力量，正在虎视眈眈地盯着我，随时要把我拽走。我着急地哭了，人生第一次感受到生命如此脆弱。第一次深刻地体会到，生命并不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时候我才惊觉自己的修炼状态如此糟糕，对亲人的不舍，对生命的不舍，对生活的不舍，对自己所拥有的一切的不舍，太多的执着心一下子全翻了出来。但我的内心深处也很明白，我不能就这样走了，走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没有了人身就无法修炼，一切就到此为止了。我痛苦地面对席卷而来的千头万绪，挣扎着该不该向师父求救。我清楚自己修得太差，太不精进，在面对生死关头时才想到要找师父。我自问，我还有资格向师父求救吗？我还配师父救吗？过去这段时间里，自己种种不精进的表现，像翻阅历史一样在脑中浮现。你看看自己，像个常人一样，你有在修炼吗？你这是修炼吗？我既羞愧又懊悔，哭着在心中对师父说，师父，请救我，我不想死，我还没修好，我得留下来正实法呀。就在这一瞬间，我的心跳速度慢下来了，那种头皮发麻的恐慌和焦虑也退散了。虽然身体依然虚弱，但我清楚地察觉到，另外空间里那个虎视眈眈，想随时拽走我的力量消失了。我疲惫地躺回床上，仿佛像是去鬼门关绕了一圈回来。隔天醒来，烧退了，我知道师父救了我。二， 按照师父的要求参加集体练功。经过中共病毒症状的教训，我决定放下自己长久以来的观念，到练功点和同修们一起晨练。过去我总喜欢在家练功，同时给自己找了种种理由，工作忙，时间不好安排，附近没有练功点，总之就是不愿按照师父的要求集体练功。也因为这样的想法，我在网络上就是找不到住家附近有练功点。说也奇怪，就在我下决心参加集体练功之后，立刻就发现了距离很近的练功点。于是我开始参加清晨的集体练功。参加晨练的好处就是能够不断检验自己的修炼状态，想不想去练功，能不能静心练功，思想中是否一堆杂念干扰入定，怕身体难受，太热太冷，还有苍蝇蚊子的干扰。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说，往往人都有一个惰性，你不承认也不行，是因为你的思想没有升华到哪一步上去，离开了集体练功的环境，好像你就没有督促了，没有一个外因促使你修炼的条件了。因为坚持参加晨练，我感受到意志力在不断增强，而这种锻炼也让我的心性跟着提升，包括忍耐力、吃苦、承受和付出。以前我总认为修炼心性和练功是两回事，所以一直认识不到练功的重要性。自从参加晨练之后，学法的状态也变了。同样是通读转法轮，学了十几年总觉得收获很少，很难体会师父所说的层层法理，学法也逐渐变成了走形式，甚至还会一边做常人的事一边学法，完全是浪费时间。开始晨练之后的很短时间内，我发现自己能读到不同层次的法理了，学法不断有新收获，有些文字明明读过好几遍了，却像是崭新的文字一样呈现在眼前。奇怪，我以前怎么都没发现这段法理，而这种状态的改变也相辅相成地增强我对练功的坚定。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法轮大法也是性命双修的功法，就要有动作去练了。动作一方面是用来加持功能，什么叫加持？用你强大的功力把你的功能加强，要越来越强。另一方面，在你身体里还要演化出许多生命体。我像是突然醒悟了一样，我练的是法轮大法呀。既然师父都说得这么明白了，我怎么能用自己的观念看待练不练功？如果不好好练功，怎么能说自己是修炼法轮大法呢？三，修去瞧不起同修的妒忌心。我意识到自己的妒忌心也非常强烈，特别是瞧不起自己看不上眼的同修。在媒体项目中修炼，专业要求不断提高，对于迟迟无法在专业上提升，缺乏市场竞争力，能力太差的同修，我就会下意识地用自己的标准和观念在心中批评，认为这些人不长进，没资格待在媒体项目中，埋怨他们拖累媒体项目的发展，影响救人力度。自己不但不愿意主动补足，甚至冷眼期待同修摔跟头，把事情搞砸。这样的状态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有一天，我突然惊觉，这种态度和思想观念不正好和旧势力一样吗？旧势力不想改变自己，想淘汰他们看不上的学员。每一层的旧势力都认为自己是宇宙最高的主宰，却没想到自己其实正在被更高一层的旧势力淘汰。我这种自以为优秀，看不上同修，有意无意的消极配合，甚至希望事情做坏、做不成的想法，不就是旧势力的表现吗？隐藏在这妒忌心的背后，我还发现一颗傲慢又自以为是的心，对于自己能力比别人好感到沾沾自喜， 自满于工作表现和学习能力，把肯定和赞扬视为理所当然，完全忘了弟子的能力都是师父给的，是为了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师父才给了弟子这些能力。而这种狂妄念头，不也是自心生魔的表现吗？因为长时间没有意识到自己这颗心，自我不断膨胀，对其他同修就越来越不满意。有一段时间，我的思想中总是不断地批评这个和那个，并且沉迷于看自媒体的中国时事分析，觉得自己对一切越来越明白。有一天，我开始觉得很看不起海外媒体项目的中国同修，认为他们所言所行所思都是中共党文化的余毒。直到有一天，我竟然开始评价师父在转法轮中的一些用字用词。当时我认为自己并没有犯什么错，只是客观地说一说而已。仔细回想这一切，真是太可怕了。妒忌心竟让我发狂到如此地步，甚至走向毁灭还不自知。说起来，中共病毒的症状会发生在我身上，甚至差一点人身就被旧势力拖走，这完全是自找的呀。在我意识到自己这颗强烈的妒忌心之后，在发正念时就加上一念，彻底解体我空间场中所有构成妒忌心的邪恶物质与因素。伴随着发正念的次数不断累积，我确实感受到妒忌心在思想中的作用渐渐变少了。虽然我的妒忌心还没有完全去除，时不时的还会反映出来，但我发现自己能更快地察觉这颗心，并且快速地抓住并去除它。我的认识是，执着心在另外空间也是有生命的灵体，当自己的主意识放松时，执着心就会趁机控制我们的思想，放大执着的念头，借此壮大他们的能量。只有加强自己的主意识，坚定战胜这些坏思想的意志，师父才会帮助消去这些执着心。四、开始背法，时时对照法理向内找。我在求学的时候就不喜欢背诵，凡是要硬背的古文、历史、方程式等等，我都非常排斥。虽然知道许多同修在背法，但我却不觉得自己需要这么做，也不认为自己能背下来。多年前曾经试着背过一页，但很快就放弃了。今年8月份的某一天，我听到明慧广播的背法专辑，同修的交流触动了我。有位同修也不擅长背诵，无法像有些同修一次就能背下好几页，但这位同修就是秉持着想要背法这样的信念，坚持每天至少背两段，就算真的太忙没有时间，哪怕只有一句也要背下来。另一个同修则是不拘泥于背法的顺序，只要遇到矛盾和过关，就找出转法轮中相关的法背下来。他们不断坚持的背法，都感受到心性巨大的改变。我受到了鼓舞，因此也决定开始背法。背法的力量果然很强大，因为必须心无旁骛才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所以每一个字就像烙印一样扎实地被记住。虽然专心学法的效果也很好，但背法是另一种层次，那种美妙的感受真是难以形容，就像身体的细胞都在震动。同样一段文字，通读所理解到的法理和背法所理解到的法理有时是完全不同的。看似普通的一个字或一个词，因为背法又展现出另一层不同的法理。随着每天背法，我也感受到心性提升的速度变快了，就像是早就安排好了一样，背到哪里就会刚好遇到相关的考验，只要能想起背过的法，放下执着心，很快就能过关。背法对于境界的提升， 就像坐火箭一样的快速往上冲。同时我也发现背法其实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难，而且随着背法越多，背法的速度也加快了。清晨我总会一边背着法，一边前往练功点，心中默默念着师父的法，就好像师父在慈悲地鼓励着弟子勇猛精进，那种神圣感真的是难以言表。结语：虽然得法多年，却一直掌握不好什么是修炼。随着安逸心的驱使，自己有好长一段时间修炼怠惰，混同于常人，甚至沾沾自喜，觉得日子过得惬意又轻松。今年中共病毒症状的教训让我彻底摔了大跟头，着急惊慌地追赶着修炼进度，才发现自己已经错过太多。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炼是个漫长的过程，是一个慢慢去自己执着心的过程，但是你得自己严格要求自己。是啊，我真得严格要求自己，绝不能再松懈怠惰了。感谢师父慈悲救度。以上是我的修炼心得交流，层次有限，若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2022年台湾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
闯过怕带来的生死关，作者江西大法弟子。我是1996年得法的老学员，从来没有写过修炼体会，今天写出近期走出磨难的体会，表达对慈悲伟大师尊的感恩，表达弟子26年来沐浴在师尊浩荡慈悲中的幸福。20多岁我年纪轻轻的，身体就有多种疾病，频发性食性早搏、心动过速、类风湿、妇科病、腰部长期酸胀，一有流感就有我发烧、流鼻涕，慢性咽炎更是缠着我，非常虚弱。修炼法轮大法后，师父为我净化身体，让我体会了无病一身轻的幸福，叩谢师父。我是那种遇到问题不知道用法来衡量的老学员，不知道向内找，因为怕心招来病业假象，旧势力向我肉身下狠手，在师父慈悲的保护加持下，我走出来了。下面就把这个过程向师父汇报。我身边的一位比较精进、对大法很坚定的老年同修，不明原因全身严重发黄，被旧势力拖走了肉身。老年同修家是学法点，我们一直在一起学法发正念，但他的状态持续恶化，他的样子我看了真的有些害怕。老年同修离世前的半个月，一天我整个背部和腰突然剧胀，同时伴有呕吐，尿也是黄红色，不想吃饭也不想喝水。姐姐同修和我一起住，一起加强发正念学法，几天后不吐不胀，能喝稀饭了，但尿的颜色没有退，还是黄红色。当时脑中闪过一念，我是不是会像老年同修一样？现在想来，老年同修身体的那种吓人黄色，我动了心，就是怕心。没有意识到这一念不正，没有意识到这是旧势力强加的一念，也就没有否定这一念。修炼太严肃了，第二天自己身体就开始发黄，同时不能吃东西，鼻子还不能闻，心脏也难受，心动过速，心音过强，磨难一下压下来了。知道问题严重了，自己加大了发正念力度，加强学法，可心里没底，还没认识到问题出在哪里。我心里求师父开示弟子，你别看我刚才讲这段话讲得不重，大家千万注意，往往出问题就在这点上，往往问题就出在这儿。修炼可是极其艰苦的，非常严肃的，你稍微一不注意可能就掉下来，毁于一旦，所以心一定要正。转法轮，师父把这段法点给我，这才明白原来麻烦是自己不正的一念招来的呀。师父法相严肃地注视着我，我暗下决心对师父说，弟子一定要闯过这一关， 绝不承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在同修们正念帮助下，我渐渐走过来了。可是对这一难，我没有认真从法中认识，身体不难受了，就忙于做三件事了。由于没有深入向内找，没有在法中实修自己，在法上没有提高，老年同修离世的阴影一直影响自己，我没有去排除它，渐渐脸色开始不好看了。2021年底，邪恶开始一次次把一些负面思维打进我脑中来，身体表面又出现了离世同修一样的黄色。不修炼的家人用他们身边人的例子，不断把负面话往我脑子灌，告诉我你要死了。我又一次突然腹胀、呕吐，尿也是我最怕的黄红色。随着怕心、负面思维，身体越来越黄，镜子中的自己我都不敢看了，眼白都是很深的黄颜色，吃进去的东西不久就喷射出来，身体急剧消瘦，1.65米的个子只有70来斤。这时修炼基点不对，我把发正念学法当成了治病的方法，思想经常不由自主随着负面思维下去，发正念感受不到法的威力，命悬一线。我还交代儿子，是妈妈没修好，不能说大法不好。我跟师父说，我不怕死，只是还有那么多众生没得救，我的助师使命没完成，不能死。我求师父点悟，师父，弟子不想对大法起破坏作用，我不是来破坏法的，还有这么多人没救，我要救人，不能死。思想终于站对了基点，站在了为他的一念上，师父就点悟我学道法。每当磨难来时，没有用本性的一面来认识，完全用了人的一面理解，那么邪魔就利用了这一点没完没了的干扰与破坏，使学员长期处于磨难之中。其实这是人的一面对法认识的不足所致，人为的抑制了你们神的一面，也就是抑制了你们已经修成的那部分，阻碍了他们正法。还没修成的一面怎么能抑制主思想，抑制已经得了法的一面呢？人为的滋养了邪魔，使其钻了法的空子。作为弟子，当磨难来时，真能达到坦然不动，或能把心放到符合不同层次对你的不同要求，就足以过关了。再要是没完没了下去，如果不是心性或行为存在其他问题，一定是邪恶的魔在钻你们放任了的空子。道法，读完道法，我的世界一下变得晴朗，坦然不动。我发自内心平和地一遍遍敬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慢慢的整个身体苏醒了，脚有力气了，虽然人瘦，却走多远都不累。到今天体重已经完全恢复了，又能够面对面讲真相救人，现在救人是我的幸福。过关中我体悟到师父的无量慈悲，师父温暖的手永远伸向弟子，只要我们自己不放弃。感恩师尊，叩拜师尊。
师父教我用神的一面正实法，作者黑龙江省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修炼大法已经21年了，大法重塑了我。在师父的宏大慈悲中，我由一个满身是病、活不起、死不起的人，成为一个令众神都羡慕的大法弟子。在这里，我向师尊汇报我的修炼体会，与同修们交流。一，神奇般的建成了资料点。以前我对电脑上网打字一窍不通，甚至连电脑开关机都不会。我做梦都没想过，我这样的年纪能熟练的上网打字，娴熟的使用多种打印机、刻录机，能做出这么精美的大法书。当初邪恶迫害很严重，资料点同修被绑架，同修找到我，问我愿不愿意做资料， 有一套做资料的机器。当时恶警总去我家骚扰，我的修炼状态不好，身体被迫害的还没有恢复，学法练功都没有跟上，怕心很重，我当时就一口回绝了。过后又有一位同修找到我，说他想做资料，成立资料点，但是家人不同意，需要调解一下，先把机器放我家，一个星期就拿走。我同意了，在用车往回运的时候，同修还郑重地说，拉走了就不能再拉回来。我没料到打印机、切刀、订书器都是大个儿的，加上耗材，把我屋子里摆得满满的。这些陌生的机器摆在这儿，给我的压力很大。我找到那个要做资料的同修，他说家庭还没调解好，其他同修又不想做，机器闲在我这儿，同修手里又缺真相资料，怎么办呢？我给师傅上香，跟师傅说，请师傅安排会技术、心性好的同修做资料吧。这时法相上传来师尊亲切的话语，这是师傅精心为你安排的。我想既然是师傅给我安排的，我就做吧。可是这些机器怎么用？我连电脑开关机都不会。孩子放学回家，我让孩子教我开关机，使用鼠标。看到孩子运用鼠标自如，可是鼠标到我手里就是不好使，我干学不会。孩子生气地说，你一个星期学会电脑开关机就不错了。说完孩子睡觉去了。我想大法的需要就是我无条件的选择，我要成就师父所要的，师父让我来做，我就一定能行，我不会的师父和大法都能给我。我请师父教我资料点技术，我再拿起鼠标，鼠标就很顺手了。我随意地按了打印机的一个键子，就神奇般地打出了三张双面都有字的真相传单。等孩子一觉醒来，很惊讶地发现，我不但会使用电脑，还会打印真相资料了。孩子佩服地说，妈妈学大法是跟别人不一样。其实这都是大法给我的智慧。十几年里，我的家庭资料点在师尊的精心看护下一直正常地运作着。当一份份的精美的真相，一片片精美的光盘，一本本珍贵的大法书传到同修和世人手里时，我很高兴。二，用神笔证实法。几年前我看到我们这里这么大的一个地区，没有一份整体的揭露迫害的宗述，大法网上没有我们地区的同修被迫害报道、恶人恶报实例，在大法中受益等的报道都缺少。我想修炼中没有偶然的事情，既然让我看到了，我就来做一做。在这以前，我只看师父的讲法，同修交流文章及每日大陆综合报道，几乎不看揭露迫害的文章。这类文章我没写过，新闻报道是什么格式也不知道，很少往大法网站投稿，从来没想过用笔来证实法。我看到明慧网上同修的一篇交流文章说，师父给了一支神笔，我想到师父也一定给了我一支神笔，我要用这支神笔来证实师父的慈悲、大法的伟大、修炼的神奇。想到这里，我随手拿起笔和纸，开始写我和家人在大法中受益、在大法中修炼的神奇故事及被迫害时事。没打草稿，文笔却很通顺。写完后发到明慧网，意外的都被明慧网刊登了，而且文章的开头还注上了明慧网通讯员黑龙江报道，这给我很大的鼓励。我开始收集素材，把同修们在大法中修炼的神奇故事、被迫害经历、恶人恶报、严正声明及常人的郑重声明都详细地记到本子上。回家后，我认真地整理，亲自到各个派出所、公安局收集公检法、610等部门的电话号码 及迫害者的照片等信息。几个月后，我们县里第一份同修被迫害综述恶人恶报大法神奇在明慧网上刊登了，大大的震慑了邪恶，这使我对用笔证实法有了更大的信心。我一直想整理出一份整个市地区的大法弘扬，百姓在大法中受益，同修被迫害，恶人恶报的综述文章。可是我们当地在明慧网上报道出来的太少了，这么大的地区，这么多县局，很多同修我都不认识。在大陆大法弟子被迫害严峻的情况下，我怎么能收集到这些素材呢？师父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而真正做这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你根本就做不了。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我有这个愿望，师父就安排了。我们整个地区协调人交流会通知我去了，我与同修们交流了揭露当地邪恶、救度众生、证实法，大家都认识到了揭露当地邪恶、救度众生的重要，这个项目往前推进了。连续3年的时间，师父安排我去了我们市地每个有同修的地方，包括偏远山区与农村地区，收集到了同修们的被迫害详细情况、恶人恶报在大法中受益、修炼神奇实力和一些同修的严正声明、世人的郑重声明、重大节日给师父的贺卡贺信、法会投稿改稿、三退名单及查询诉将状、没有妥投的诉将状发到高检公安部等部门妥投，再到明慧网登记等等。师父的慈悲、大法修炼的神奇尽在我做的项目里体现。我以前写简单的短文都觉得很难，很多文章的格式我都不懂，大法给了我开智开慧。在我用笔证实法中，我往往是拿起笔就写，思路如泉涌，下笔如有神，一篇篇文章像一把把利剑将邪恶灭尽，又如甘美的清泉把大法的福音流入世人的心田。师父给我的这支神笔伴随着我证实法的修炼路。三，师父就在身边。在我被劳教迫害回家后，连五套功法都记不全了，警察总到家里骚扰，同修很少到我家来。我一心想学法练功，可是连五套功法是睁着眼睛还是闭着眼睛练都忘了。我手里又没有《大圆满法》这本书，怎么办？我拿起《转法轮》，对着书中师父的照片说：“师父，五套功法是睁着眼睛练还是闭着眼睛练啊？”照片上的师父会动了，张口说话了。师父亲切地跟我说：“闭着眼睛练。”师父真的在身边。在迫害最严重的时期，一次单位领导、片警、610、公安局、政法委、国保大队等20多人开着车闯入我家，他们逼着我说不练，我不说就要把我绑架走。那时我70多岁的母亲心脏病打着点滴，老父亲老泪横流，10来岁的孩子在伤心地哭。我刚从劳教所被迫害回家，3年黑窝里的摧残好不容易熬到头，可是单位领导、警察们又在逼我放弃修炼。他们你一句我一句骂骂咧咧的说我这没做好那没做好，比如工作干一半我就被绑架给他们撂下了。我不但没照顾父母，父母还得照顾我和孩子，我自己没挣来钱给父母，我的生活还得靠父母等等。我跟他们说，这一切都是共产邪党造成的，不是我不工作不照顾老人和孩子，是江泽民发起的这场迫害造成的。我给他们讲真相，他们根本就不听，就是逼我说不练，练就抓。这时我看到另外空间的一些坏神 故意展示我修炼中的不足，来消磨我修炼意志，操纵坏人迫害我。我心如磐石，坚定地用意念对另外空间的神说，是的，我做得不好，一些地方做得连常人都不如，没能尽到照顾老人孩子的义务等，但是有一点你们永远都不如我，我是大法弟子，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一下子另外空间的坏神都不见了，师父的法身来了，整个场瞬间就变了。这边警察们马上就说，我们不是来骚扰的，我们是来看看你有什么困难的，是来帮你的。我再给他们讲真相，他们就能接受了，有的还做了三退。他们还开车给我送来了粮食和行李，帮我办了退休，真是像师父讲的，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引自李洪志师父诗词《红营二师徒恩》。开始我的工资本是活期存款折，后来让换成银行卡，我也被通知到指定地点换卡。到那里一看，大厅里排着长长的队，我好不容易排到我换卡，可是轮到我了，工作人员却说没有我的份，我的换不了。我想该怎么办呢？我心里跟师父说，师父，没有弟子的。师父跟我说，师父掌握。很快工作人员就喊了我的名字，让我去换卡。我对他们说，你们不是说没有我的吗？他们说，你跟他们不一样，你不归我们管，由上面管，我们说了不算。我心里明白，师父掌控着一切，所有的生命都在大法中摆放位置。刚开始学大法的时候，我以为师父只是在修炼上管我，不是总在我身边。随着学法的深入，我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慈悲的师父每一分每一秒都在看护着弟子，我的每个言行一丝一念都在师父的精心安排中，师父就在身边。四，神奇的释放回家。那次同修要去外地发真相，到傍黑天时，同修来取真相资料，说要去山区散发。我没有收拾起来家中的打印机、电脑、刻录机、切刀，就临时背上资料，坐上同修的车去了外地。一路上车子坏，我们四个人走散，我也没向内找悟一悟。结果就在我们手里还剩下几份真相时，突然开来两辆车，20多人把我们围住，我们怎么讲真相都不行，硬把我们绑架到了派出所。公安局、政法委、国保大队一帮人随后就冲了进来。我一看，我们被绑架的这四个同修中，3人家中有资料点，这么多机器，大法资料啊。我立即请师父帮助，请师尊下诏，资料点一张纸，邪恶也不能动，不允许邪恶抄家、罚款等。大法资源是救人的，邪恶不许动。大法弟子是来救人的，有不足在大法中归正，一切由师父说了算，邪恶不配参与，不允许邪恶迫害同修。邪恶轮番审讯资料来源及我们的姓名住址，我们谁都不说，只讲真相救人。他们想折磨我们身体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把我们四个用手铐连铐在一起罚站打骂，逼我们说姓名地址。我们不配合他们，我心里想，这些警察也是应该得救的，他们这样对待大法弟子将来怎么办呢？就继续给他们讲真相。他们马上让我们坐在床上，看我们衣服单薄，给我们拿来被子盖在身上。我发出强大的正念，今天晚上必须回家，我还要助施正法，救度众生呢。世人必须正面了解真相而得救，而不是以这种对大法弟子进行迫害中了解真相。这时一个当官模样的警察开门进来跟我说，怎么把你抓这儿来了？你不是神吗？你不应该到这儿来呀。 我心里想，大法弟子是由师父看护的，我最近放松了学法和发正念，做事情很强，整天忙着做资料，但是我有不足，邪恶绝不配迫害，大法弟子是由师父管的，其他生命不配参与。我心里跟师父说，请师父做主，弟子今天必须回家，家中的大法资源不能有一点损失，这些年的讲真相，家人亲朋好友同事都知道大法好，我要给世人展现出大法修炼的美好，而不是抄家罚款关押迫害，我要让身边的世人得救度。师父的法身慈悲地跟我说，今天就让你回家。一会儿进来了一个警察，问我你走不走，我说走，他就领着我出来了，一眼看到父亲站在派出所的大门口，已经打了一辆出租车接我回家。师父跟我说，他们到你家门口要撬门进屋抄家，我拦着没让，你家有没有法轮功的资料，赶快收拾一下，他们说你回来还要抄家。我跟父亲说，我有师父管，他们不敢抄家。到家后，我赶快把我们被迫害的经过和我手里掌握的公检法信息发到了网上，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这样整体配合法力会很大。五，同修不回来，正念不停。我想还有两个现在还被非法关押的同修，这两位同修家里那么多耗材资料还有机器，我来到一位同修家，把同修家里的所有耗材机器大法书都收拾出来，往哪里放呢，这么多先转移我家吧，我就用三轮车一趟趟的拉到了我家，楼上楼下的搬，汗水湿透了我的衣衫。晚上12点发完正念，我歇了一会儿就到了天亮，还有另一位被绑架的同修家我还没去呢，就匆忙的来到同修家，告诉家人同修被绑架了，让家人去要人，我与家人把同修家里的机器耗材等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忙了2天回到家中，一看我家中摆的地上放的都是机器耗材等，连走路都得绕着走了，这时我才想到我自己，我刚被释放回来，他们都认识我，我家里堆放了这么多的耗材资料，还有这么多没整理完的揭露迫害的文章三退名单等，这么多东西往哪儿放啊，要是转移也得找个大车搬，谁家能放这么多东西。我想到了师父和大法，师父说我们开天目的人都看得到，这本书看起来五光十色金光闪闪，每个字都是我法身的形象，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我想家里这么多的大法书和资料，满屋子里都是法轮师父的法身，这些大法资料耗材机器都是救人的，有无数神在看着，谁也不敢动。但是当我看到那些带有同修姓名的揭露迫害的文章时，我又动心了，这些文稿得先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刚想到这儿，就听到师尊慈悲地说，你往哪儿藏啊，往哪里藏也是在师父的手里。我立刻脸红了，是我没有达到100%信师信法，还是存有担心顾虑心，其实一切生命都是在师尊的掌控中。我决定哪儿也不去了，同修不回来我就正念不止，就一直发正念。又隔了2天，刚一出家门，同修慌慌张张地告诉我，附近有警察监视，另一位刚释放回来的同修被抄家，警察还在找家人了解情况，还要录像。我立刻想到了师父和大法，不为假象所动，并坚定了正念。可是不久家人悄悄地跟我说，在同修的家人去公安局国保大队要人时，欺骗家人说出真相资料是谁给的，要是不说就不释放同修，结果没学大法的家人被警察欺骗说出了我，家人还告诉我警察还做了记录。我还是不为假象所动，坚信师父和大法，一切师父说了算。 这时又传来两位同修被劫持到了外地看守所，说又是要罚款又是要判的。我知道这都是假象，我们形成了坚不可破的整体。国外同修一次次地给警察讲真相，无条件释放被关押的同修，家人也积极地营救。明慧网上发表的揭露迫害的文章和海外同修的真相电话，大大地震慑了邪恶。明白真相的警察表示不再参与迫害，有的还退出了党团队。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到第十二天，两位同修平安地回家了，并正念要回了被扣押的车和钥匙，大法书、机器、耗材等一点儿也没受损失。师父说，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你试一试，难忍你忍一忍，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在修炼中，我深深地体悟到，只要遵照大法做，按照师父的要求，遇到什么事都能变成好事。师父给予弟子的永远都是最美好的。修炼大法的20多年，是我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光。在我一身病走投无路时，我幸运地修炼了法轮大法，遇到了这么好的性命双修的功法，有这么好的师父，是师父和大法给了我和家人第二次生命，让我从一个满身是病的人成为了一个令众神都羡慕的大法弟子。以上我的修炼点滴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又一次的有惊无险转危为安。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慧云。那是2016年9月的一天上午，我面对世人发真相小册子劝三退，发到了一个中年男子的手里。他一看是法轮功资料，不由分说立马翻脸拽着我就不撒开，随即打电话报警。当时身边还有 C 同修和 E 同修，我意识要让他们赶快离开，两个同修迅速走脱。这时警车来了，我又一次被非法绑架到派出所。警察把我带进一个用铁栏杆筑起房间的一个小屋里，实际就是关押犯人的地方，把大铁门一锁，栏杆外面有一个警察坐在椅子上看守。这会儿他们为了得到我的姓名、地址等个人信息，有的态度稍好一点，有的连喊带叫的。当时我想的就是家里的电脑、打印机、大法书等这些东西，好在同修走脱，这些东西能保住吧。现在想起来，当时这一念还是没有离开思和我。修炼这么多年，师父把我们推得那么高，谁是天之主，层层理法图，自命主天穷，归位期已尽，看谁还糊涂。红印二无迷，我当时就是那个还糊涂的人，没有站在正法角度用正念制止迫害。师父在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说，在修炼中碰到磨难，要修自己，要看自己啊。这不是承认了旧势力安排的磨难，在他们安排的磨难中如何做好，不是这样。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他的这一切，在否定排除他们中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威德，不是在他们造成的磨难中去修炼，是在不承认他们中走好自己的路，连消除他们本身的磨难表现也不承认。当时我没否定他的迫害，也就是默许他的存在了。在派出所，当时我只是用人心硬扛。到晚上9、10点钟，警察在网上查到了我的姓名和家庭住址，说你还劳教过，他们还对我做了笔录。 当时我虽然没做有损于大法的事，可无意中还是把自己摆在了被迫害的位置上了，没有像一个真正大法弟子那样做到除余恶、正念起、想真相、救众生、灭恶尽、扫还欲、胡淫二扫除。师父没有放弃我，真正救人是慈悲伟大的师父。一会儿警察把我儿子带来了，那天儿子夜班，警察带着我儿子抄家，啥也没抄到，就带着不修炼的儿子到派出所签字，然后把我们娘俩放了，儿子上夜班去，我独自一人回到家。开开家门，一看两个卧室的门是开着的，平时我出去都是关好门，一看就是有人来过。我所惦记的大法书和资料和打印机器早已经被同修安全转移，家里没有警察抄家后的狼藉，家里布局仍然井井有条，没有警察想要的所谓迫害大法弟子的证据。我对同修当时放下生死，帮助难中同修把这件事做得这么干净利落，肃然起敬，深感自愧不如。后来得知当时我被非法绑架时，走脱的同修 C 在回家的路上正好碰到同修 D， D 听说了当时的情况后，马上第一时间去同修家找到我家钥匙，去我家收拾大法的东西。当时打印机等东西在小屋里，又有一道门锁， D 同修得跳过旁边不足50公分的小窗户进入小屋，才能从里面打开小屋门。地同修身材高大，可想而知他当时从窗户进入小屋的难度。就这样，同修D和另一位老年同修 F 一趟一趟冒着风险把这些大法法器顺利转移，最后一趟是晚上不到10点和警察去抄家前后叫，在警察抄家前顺利把东西转走，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加持，警察扑了个空，在师父的呵护下有惊无险转危为安，避免了一次重大损失。感谢师父，谢谢同修。群雄集结洪流中，阶层行业不同工，大法弟子是整体，住师正法祖邪风。洪银三住师，事后我跟儿子说，反正我也豁出去了，儿子说你豁出去了，我豁不出去。师父在精进要旨三在海外电话会议上的讲法中说，修炼是严肃的，我叫你们修成的是神，同时能证实法，才把大法传给你们，给予你们从未有过的永远的荣耀，不是为了叫你们单纯在反迫害中成为常人的英雄呀，是在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与迫害中证实法，从而走向神。精进要旨三在海外电话会议上的讲法，在被迫害中哪怕真的脱去这张人皮，等待大法修炼者的同样是圆满，精进要旨二大法坚不可摧。其实这件事情真正受迫害的是举报我的那个男士和非法绑架我的警察们，多年来在邪党的谎言操控下，警察和公检法的不明真相人员对大法弟子非法抓捕、非法抄家、非法判刑、非法酷刑，把迫害大法弟子当成升官晋级的筹码，受江泽民血债帮的谎言毒害，不明真相的世人助纣为虐，举报大法弟子。这次在慈悲师父的呵护下，终止了警察和世人进一步在迫害大法弟子上犯更大的罪，使他们以后还有机会听真相、明真相、得救度。感谢师父，谢谢同修。
文学艺术，守住良知，作者芊芊。人的一生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或许很多人认为是功成名就，有求名的，有求利的，还有为情的。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感到不幸福呢？明代诗人王守仁的这首《咏良知四首》是诸生其二， 就给了我们答案。全诗共28个字，问君何事日匆匆，烦恼场中错用功，莫道圣门无口诀，良知两字是参同。问君何事日匆匆，烦恼场中错用功，此句大意是问世人为什么整天的心神不定，其实是在不该烦恼的地方烦恼了。很多事情都是有定数的，很多事情想争也是不容易得到的，所以古人才讲遇事要随其自然。古籍中此种的记载是非常多的，比如推背图第二项的卦图中有一盘果子，这一项预测的是唐朝的气数，果子共21颗，刚好对应了唐朝的21个皇帝。既然预言是存在的，还非常的准确，那么一切都是定数也就可以理解了。既然一切有定数，那么烦恼又有何用呢？莫道圣门无口诀，良知两字是参同。这句的大意是说，不要说圣人没有告诉我们处事的诀窍，守住良知才是最重要的。比如求利之人，古人给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良言，对强盗都有道亦有道的原则。总之无论是哪一种行业都有他们做事的原则，这个原则其实就是良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行业底线。任何一个行业只有守住自己的良知，守住行业的底线才会长久，否则就会很快的败坏。而今天的乱世，特别是中共，大都是源于人们过分的相信科学，相信无神论，而失去古人基于良知而设立的行业底线。从中共的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开始，人们就渐渐地失去了做事的原则，只看结果不问过程，人与人都不再信任，最终造成今天的这种乱象。王守仁不仅仅是一位诗人，更是一位先知，他的这首《咏良知四首》是诸生其二，或许会给人留下无限的遐想。人一旦失去良知，就失去了一切，会很快的走向终结。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